还有处理这个人的生病，那也是很重要的。你这个病没医好，他医死人。所以像这种很重要的东西呢，都是很讲究理论跟实务的并重的。今天我们在讲亲子关系，你的孩子就这么一个3岁，他没有第二个3岁，你的孩子就一个5岁，你的孩子就一个青少年时期，那我们不能在这上面来开玩笑。说实在话，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清楚，我们要怎么样来跟我们孩子一起走过这段路。那你如果来美国稍微久一点，我不知道你来多久，我是86年来的，那我相信你们在座有很多人比我早来，你可以发现到说，在美国教导孩子的理论是，这也是一个风潮接一个风潮啊，10年河东10年河西。记得我以前我的大女儿，我相信大会叫我来讲这个题目，带来因为我的孩子就在这个阶段，我的大女儿12岁要去 U school， 但是我的小儿子2岁啊，这相差10年。那但是呢，感谢神，这12年陪我女儿走过以后还蛮骄傲的啦，她还可以做个榜样，大概是有这个缘故了。所以大会叫我来讲这个0岁到12岁阶段的孩子的教养。但是我刚刚提到，在这12年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摸索。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北美念书的这个父母呢，我们教孩子有时候是看书了，对不对？看着书本呢，在教啊养孩子。但 depend 你看什么书了、啊？那譬如说，我们说大女儿在这个芝加哥出生的时候啊，医生都吩咐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趴着睡，要不然会婴儿猝死症，对不对啊？怕他一下子呼吸不过来。可是后来我们生这个小儿子的时候呢，医生同在 Dayton 生的，他说你孩子一定要仰着睡。我为什么要仰着睡？同样也是怕婴儿猝死症。我说那怎么回事？同样一个东西，怎么理论不同呢？哎，真的是这样。过几年以后，你发现到说，都是只是一个理论而已了。那包括教学理，儿童教学理论也是一样。啊，我们知道以前有所谓放任主义是吗？然后又变成比较严苛的，这些东西人的理论是会过去的。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孩子的教养，这么宝贵的孩子的教养，寄托在一个没有这个神的祝福，不是一个放之四海永恒不变的真理上面的时候，那我们就成为这个理论的一个牺牲品。万一他的理论错了，那我们就牺牲了我们孩子的教养。所以我们觉得是说啊，圣经，我们应该以圣经作为蓝图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大家同意这点吧？我相信你来这边你是基督徒啊，那你基督徒你不信圣经，很难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信圣经，你信不信圣经里面关于教孩子这方面的一些教导，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把这个，我用这样一个大纲来跟大家来分享啊，亲子之间他的关系的建立应该以圣经为蓝图。然后呢，他一直，你如果翻开圣经的这个记载呢，关于孩子的教养永远环绕到这两个主题，就是爱跟管教。但是这一点呢，我们在开始谈之前，你必须要先问问我们自己，到底你对圣经的这个信任顺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时候呢，我们觉得说神蛮忽略了这个孩子的教养，神蛮忽略亲子关系，要不然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提到教养孩子的经节并不是挺多的，是吧？有时候我们这样想啊，讲了很多怎么样做门徒，但是并没有讲到说怎么样来做父母，其实并不是如此的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主要是要讲神学，可是他也提到了，篇幅虽少，神还是很重视这个亲子关系。譬如一个经节啊，提摩太前书3章5节，你们不必去翻了、啊、但是我念出来你们一定很熟，说你们要是要做监督的，做执事的，你们要好好管理好你们的儿女，才能够管理神的家。那今天要做一个监督的，做一个长老，做一个教会的执事，神把这个你对于家庭的管理，你对孩子的管理作为一个前提啊，这是一种很，我们看见到神并不是不重视教养儿女，只是我们在必须在当中去分析结论出一些的啊，这个所谓的原理原则。那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必须要承认圣经里面对于亲子关系直接琢磨之处不多，但是世界上这个书籍理论又各分各这个莫衷一是，是不是、啊、各种的理论。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怎么做呢？我的实务经验是这样，我告诉你啊，我还是看书啦。 但是我的看书教养孩子的书籍，因为圣经讲的不多嘛，所以你要看书嘛，譬如说孩子每天日常生活一些琐事，圣经没有提的，那你怎么样在上面来教养孩子？你还是要看一些怎么样帮助父母教养孩子的书，但是那些书籍必须要符合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两个原则，就是爱与管教平衡的这个原则，以这个原则之下来选书籍。那我想给你举几个经节让大家来看圣经里面为什么特别强调爱与管教这两件事情。譬如说我们看马太福音好不好，如我们请大家一起打开新约马太福音的18章。在这里呢，马太福音18章它是讲到一件不好的事情，它是讲到一个教会里面有人犯错了，一个管教的一个像是惩罚的一个记载。18章15节说，如果弟兄得罪你，你该如何？他说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第一步。第二步呢，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人两个人同去，然后以他们做见证人，然后呢这是第二步，你要想办法去来挽回这个弟兄。第三步，如果他们仍然不听，那你就告诉教会，他如果还不听教会的，就把他当作外邦人跟税吏一般，意思说逐出教会。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所谓的 disciplinary 的一个记载。但是你仔细看啊，神永远是平衡的，神的管教永远是带着爱。接下来在21节，你看21节的内容是什么？说你要饶恕，这是人跟耶稣的对话，说我要饶恕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7次可以吗？那耶稣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那意思就讲到是这个绝对毫无保留的饶恕、接纳、爱。所以你看到耶稣当一只手在通过他的慈爱在教训一个人的时候呢，他总是同时有一个平衡的爱在那里。所以管教跟这个爱要平衡，这是圣经一再的原则。那你如果看这个12章16节讲得更清楚，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是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我们去看书的时候，外面坊间那些教养孩子的书，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要先去看这个作者他的信仰是什么，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基督徒他的信仰内容是什么，他是不是有跟圣经一样讲的是一种平衡的管教与爱的一个原则。那这样的人所写的书，那我们就可以看，然后从当中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教育孩子。我跟大家介绍这一个詹姆斯·杜布森 Dobson， 大家都知道 James Dobson 这个人的书。那我给你介绍的都是中文版的啊，好方便你们看。第一本就是这个《勇于管教》（Dare to Discipline）。啊，我这样讲，顺便录音的，若是接录音带的人都可以知道是哪些书。第二本叫做《转个弯一样有路走》，让孩子自信过一生。那第三本是去年刚刚才翻译出来的，叫做《管教子女不抓狂》。啊，另外呢，它有一些Q&A， 就是一些问题解答所累积出来的几本书，从0岁到12岁的有几本。第一本叫做《探索宝宝的世界》，然后第二本是孩子稍大了，就是 Trouble Two 以后的《别怕小子难缠》。那第三本是接近青少年期的《Preteen》的《跨越青春的竹篱笆》。那曾经我在教会里面就要求我们教会的年轻的团契，比较年轻的团契，他们就要看这些书，然后做讨论，蛮有帮助的。那从这些书里面，我有几个结论，我想拿一些材料跟大家分享。那我就想说，按照这两个题目，爱跟管教，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怎么样利用圣经的原则，通过这个Dobson 这个博士，他的日常辅导儿童的一个，还有辅导父母的一些经验，所带出来的一些宝贵的经验，然后跟大家分享。那我想先从管教那方面下手啊，然后我们再回过来讲爱。那管教呢，有五大原则啊。五大原则呢，第一个就是说，就麻烦你用笔记了，我因为没有时间在做准备，所以就没有 transparency 在这方面。就是在我跟你讲的这些重点，你要是觉得说它比较适合放在管教那一栏，你就把它写在管教那一栏；如果觉得它是在爱那一栏，就写在爱那一栏。不过我基本上呢，这个是对于管教方面的一个 教导，他说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培养孩童对父母的尊重，培养孩童对父母的尊重。如果孩子有不当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注意到说，我们今天不是要他百依百顺来听我们，我们今天要管教孩子的目的是要让他能够尊重我们。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懂得尊重父母，尊重他人，他将来长大他会尊重他的老师，尊重他的同学，在社会上会遵守交通规则，会遵守法律秩序，他会被人所喜悦，被神所喜悦。所以遵守这个培养对父母的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孩子吵闹的时候，我们要开始管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要先问这个问题了，到底他是在挑战我呢，还是他只是平常的顽皮而已。那有些字我们一听到我们就知道那个是一个顶撞父母的绝对要管教的行为，譬如说我不要这句话，那我不要，你叫他做什么你去洗手，我不要，那这个就是要管教的时刻啊，就不需要再去想太多。他譬如说你给我闭嘴，你叫父母说你闭嘴，像这种的时期产生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去控制他的。那这个就叫做我们在这个管教孩子里面讲叫做是一种的掌控权啊。有时候父母觉得说孩子还小，有些东西教可能还教不会，所以就不去教他。其实在学不起就是 toddler 的孩子的时候呢，你如果太爱孩子，在这个时期狠不下心来去管教他的话，你可能会永远失去你的掌控权啊。我们有一句话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圣经里面的原则应用在我们教养孩子上面，就是说绝对不容许孩子顶撞父母，孩子绝对不容许顶撞父母。如果我们就以圣经的原则来讲，我们天父上帝跟我们百姓的关系，神也是不要我们顶撞这个天父上帝，所以我们跟孩子关系也是这样，不要让他来顶撞你，一定要管教。有时候我们不要看到孩子讲到我刚刚讲到几个说我不要或者是你闭嘴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还跟那边去想说他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他现在是不是心情不好呢，他是不是肚子饿呢，等等那些，是的，很可能他有其他各种的原因使得这个孩子现在非常 fussy， 现在就这样挑战你。但是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你要知道，但是他所表现出来这一个不顺服，特别在众人面前对父母的不尊重，这个是一定要去处理的，这个原则一定要有，就是你一定要去处理。我不晓得你们的孩子好不好带啊，我那个女儿12岁，在教会里面大家说还蛮乖的孩子，但是其实她是很难带的孩子。我那个孩子我记得她在2岁还是3岁的时候，也是我们在 Columbus 那个 City Center 的 Shopping Mall， 她就这样，你们要是从 Columbus 来的那个就知道那个 mall 很大，我女儿从在 mall 的中心呢，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忘记了，太久以前就哭，然后就不走，就赖在地上，然后我们就要一路这样子处理他，然后处理到门口的时候，他就整个人给你趴在地上，大字型这样给你躺在地上，然后哭哭到整个梦都听见了，警卫都来了。那你想想这孩子好不好带啊？最后我们是把他拖到那个衣帽间里面去，实在太丢脸了，把他拖到衣帽间里面去，然后来处理了一个孩子。这孩子一点都不好带，但是你要 break 他的 will，就是你要去克服他的意志，让他知道父母叫你今天要离开了，我们该上车了，要回家了，你就要能够动。当你父母按照这个最适当的时机讲出最适当的命令的时候，他不遵守的时候，那就是他对父母的不尊重，那就是他不能，他自私的欲望你要处理他，那所以这个东西绝对不能放过他。但是在这个管教孩子的时候要很小心，就是说不要去破坏孩子的自我，尤其等一下我们讲到那个爱的时候，讲到说你在管教孩子，你要尊重孩子的自我。像我们在台湾的孩子啊，长大的时候，有时候都会听到一些父母的一些这种的开玩笑话，说：“哎呀，这个笨丫头，是不是啊？”那你在美国你就不要讲这种话了哦。我们在台湾都被他这样戏虐长大的啊，我这个傻丫头，我这个笨丫头，对不对？这个傻大姐，这个。可是来美国，你老是讲这样你的孩子，讲最后你的孩子就很笨了。 那有时候就说你讲不听，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把他定罪了。那那个不是，那个是我们不能做的，就是我们今天管教孩子，但是不能伤这个自我。你信不信啊？因为我曾经说过你孩子笨这句话，他很记得清楚了。过了五年七年以后，你孩子还会回来说做些事情，说反正你以前哪一年时候说过我笨嘛。哎，你想说奇怪了，事隔六七八年了他还记得，哎，真的记得，哎，那句话会影响到他的一生，哎，就真的你可以很生气，孩子在对你尤其不尊重的时候，你要处理他的时候，你要真的要止住你怒气，去按照适当的方式管教他，但是不要说出那种伤害他自尊的话。那第二个就是说，当你管教那个孩子的时候呢，你要把握那个机会。第二个原则就是说，把握住那最好沟通的机会，就是在冲突之后。你看到孩子那么凶啊，不要害怕，也不要退缩，你应该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啊，当孩子他向你挑衅的时候呢，就是你展现权威的时候。你就在那时候啊，将孩子管教好，然后呢，不管是什么方法，即便你是在室内、室外，或家里，或是在朋友家等等，然后你在这个管教之后，他开始有点累了。啊，流眼泪了，那他你就把他抱抱他，告诉他为什么他会犯这个错，你很爱他，然后呢，这个今天你所不喜欢的是他的行为，不是他这个人。打孩子完以后一定要抱孩子，你管了孩子以后一定要鼓励孩子。当一个孩子他跟你抵抗的时候，他是全部是防卫的或是攻击的，他不听你讲什么。可是当一旦他被你击退了、击倒的时候呢，那他那时候整个人就开了，那那时候是跟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平常有时候你跟孩子说啊，爸爸爱你，噗，他就跑掉了，他也没再管你。但有时候你要跟他讲一些重要甚至是交心的话都讲不出去。但是你在管完孩子之后，他哭了那个眼涕啊，眼泪这样的满泪流满面的时候，他最想要就是父母亲抱抱他。那你就说抱抱他，告诉他说你爱他，他会永远难忘的。我们在带我们孩管教我们这个大女儿的时候，这样的来来回回的故事不晓得讲来来回过几次，但每一次他总是要你去抱他，他总是要你来表示对他表示你对他的这个肯定接纳。我们今天让孩子知道说，我们所处罚的是他的行为，不是这个人。所以你处罚他以后，如果你抱他，他会明白说，哎，妈，爸爸妈妈还是喜欢我这个人的，他还是抱我，但是我刚刚所做的事情是错的啊，必须要这个被处理。那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是说，一个最重要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说，控制但是不唠叨啊，不唠叨叨叨的跟孩子在那边教导啊。这边你要知道有一个叫做权力游戏，叫 Power Game 这样一个故事啊。我现在用例子来讲就蛮比较容易懂的啦，我们要进入实务啊。为什么你要控制但是你不要唠叨啊？孩子呢，他其实很聪明的，他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人性本恶啊，我们知道啊，人出来就有罪恶，所以孩子本身他有他的欲望，他要占有，他要控制，所以他的世界跟我们世界，他在想要多控制一些，主宰他自己怎么样生活。那我们父母呢，按照我们的爱，我们怎么样教孩子应该怎么生活，这中间是有冲突的，是一个 power struggle， 是一个权力的游戏。你的孩子每天在跟你玩这个游戏，譬如说几个地点，上床时间，那有很多很好的例子。 Dobson 讲了很多例子，他说一般比较有本事的孩子，稍微智商中等的孩子，他如果不想上床啊，他可以有本事把这个父母拖到45分钟他才上床睡觉。那怎么样呢？他譬如说，你说哎呀，爸爸，你说我刚刚刷牙没刷干净，你再帮我去刷一次牙。对啊，刷完牙以后我需要开个灯啊，开个灯，他说过一阵就说这个灯太亮了，我睡不着，哎，你帮我读个故事我再睡。那你就这样永无止境的在满足他的要求。那有一个父亲呢，最后受不了了，说今天啊，儿子，今天我绝对不再听你任何的要求，我就帮你刷完牙啊，帮你换好衣服，我帮你弄得服服帖帖的，我现在给你放到床上去，你再也不准跟我说什么，你就给我睡觉，30分钟不要听到你有任何动静。哎，这个孩子还真很乖啊，就但是没有30分钟了，真的安静了一阵子， 五分钟以后说，爸爸口好渴，可不可以喝一杯水？那爸爸好，喝了赶快去睡哦。那就输了，对不对？啊，就他爸爸就不要，不行，这次我知道你的这个玩这个把戏，这绝对不让你了。过五分钟就说，爸爸你要不要再真的给我喝一杯水，我好干好干，没办法睡着。哎，你不是要我睡觉吗？你不给我喝的水我就不睡不着啊，给我喝水我就睡觉了。他爸说不行，就这样来来回回每五分钟要一次水喝，已经过了半小时了。那最后啊，这孩子还是很厉害。哎呀，这孩子说，那爸爸说，你再给我说一次你要给我喝水，我进去，你再让我听到一次，我进去就先打你屁股。然后这孩子说，好吧爸爸你就进来打我屁股吧，不过你进来打我屁股的时候顺便带一杯水来给我喝。哇，这父亲一听说，我儿子真聪明啊，哎呀真的带一杯水进去了。哎呀，哎，你没忘记打他屁股。哎呀，这个宝贝儿子。所以搞半天是谁赢了？搞半天是父母输了，而且这个父母他输的是彻彻底底的输，他不是 无意之间被打败的，他是我知道我今天晚上我要跟你打这场战争，而且我已经讲好我要怎么打了，但是呢你还是打输了，输给一个两岁三岁五岁的孩子。那我们每天都在打，我们每天都在打输。譬如说餐桌上吃饭，你孩子哪一次真的照你的命令好好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把饭吃完了？恐怕没有。哎呦，我忘记拿个什么玩具又要下去，我忘记什么，我要果汁，我要牛奶，忙得那妈妈团团转的，就孩子搞半天又不吃了又下去了。所以其实你又打输了。在餐桌上要打赢啊，很简单，就是把所有要吃的东西放在他的那个 tray 前面，你爱吃不吃，你不吃就下去，下去以后就把东西收走了。下一次你再看到这个食物是晚餐的时候，你只有这样才能赢啊。但是我们父母有几个人是这样打过战争的？没有啊。所以每天输三餐，每天输三次。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明白啊。那譬如说放假，像我们现在是假期，平常有时候把孩子管得服服帖帖的，可是假期就输了。我就 Dobson 讲一个例子就很有意思，他说孩子也知道，哎，今天 July 4 的 weekend 这是 special day， 父母的管教的原则都会松散了。我来到夏令会，哎呀，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很聪明的。他举个例子说，有一个孩子跟父母出去度假，在这个路上呢就一直抱怨父母说，我这次我要去的地方不喜欢去，抱怨这个旅途怎么样，一直拿脚在踢他爸爸的那个椅子，踢呀踢呀踢呀，他爸说你不要踢我，再踢我火大了，一直踢踢踢踢了30分钟。他父亲说，好，真的，你再踢我一次我就下去好好的打你一顿。这孩子哪管他，再给他踢一下。这父亲真的就把车停在路边了啊，也不是什么休息站，就停在路边，下去就把他孩子臭骂一顿，毒打一顿。后面的两个儿子毒打一顿，毒打打了那个哭啊，发泄那个父亲的那个挫折感，然后再把他们俩装上后座，绑好继续走。说你再让我听到30分钟之内再让我听到一句你给我抱怨的话，或者再踢我椅子，你看看，再打你一次。这孩子真的是很乖啊，30分钟就一句话都没有吭了。哦，很安静呢。30分钟到的时候，那孩子讲话：“爸爸，现在可以讲话吗？”他说：“可以啊，我有个问题啊，什么事情？你刚刚打我的时候呢，打到我鞋子掉了，我都不敢跟你讲。那个鞋子现在在那个30分钟之前的那个路上，怎么办呢？那个鞋子刚好是他儿子最近才刚买唯一一双好鞋，这下子孩子没事，他妈妈有事啊。”他妈妈的前座气死了，我唯一一双好鞋被你们父子两个人搞掉，回头回来打他儿子，哇，这样妈妈抓狂了。然后又这样子打了30分钟，要回去里面去捡那个鞋子。那你说谁赢还谁输呢？这父母全盘皆输啊，那个假期就泡汤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去看这些故事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已经经历到了，那这就表示说你不要轻估了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在跟你玩一个游戏，这游戏是因为人的自私的本性，圣经告诉我，因此你要控制他，你要控制他，但不是唠叨啊，我叫你每次叫你睡觉前去刷牙，你为什么不刷？ 你每天就听他这样唠叨唠叨唠叨。哦，你知道这个孩子早上起来听到父母的话是什么？不是说父母出门前为孩子祷告送他出门，起来听到就是父母说起床啊，刷牙，吃早饭啊，快啊快啊快啊，就快快快快快，这句话就一直从头从这个起床那一刻听到他坐 bus 出去，一直听到父母讲就是 h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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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rry。 那你就是输了。你为什么没办法定一个时间跟孩子讲说，你要是不把这些事做完，你要是 miss 掉你的 bus， 你就 miss 掉你的 bus， 你明天自己去跟老师解释你为什么今天没办法去在学校。那为什么父母没有办法这样要求孩子？哎，想起来是我们自己刻意去让它发生的。所以我们打输了这一场战场，有时候是我们的错，我们轻估了敌人。你从来没把你的敌人当作敌人，你把你那些人那些你的孩子当作一个亲密的伴侣啊，但是他可以把你当敌人，他每天在赢你，但你每天在输。所以我们要控制孩子，但是不要唠叨。当你发现说你有些话重复在讲的时候，很唠唠叨叨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失去控制了。你在那个方面失去控制，赶快抓回来。第四个重要的一个管教孩子原则，就是说不要给孩子太多的物质的享受。那 Dobson 提到这一点，就是说譬如说很多事情可以鼓励孩子的，作为孩子的奖励的呢，因为我们常常溺爱孩子，他爱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反而到时候找不到一个东西可以给他奖励，他其实什么都有了。那孩子呢必须要尝一尝被剥夺的滋味，然后这样子呢他们去得到那个被剥夺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才有乐趣啊。你们看小孩子给他一个 sticker， 他很高兴，对不对？ sticker 对我们来讲这是什么东西啊，对，但是一个 sticker 对他来讲就给他很多的乐趣。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孩子，我们不要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要去摸什么不能摸我们就随便他，他习惯了以后就收不回来了。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孩子最好答案是 no， 是不，那我们就要自己想了。我们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曾经有几次跟孩子这样讲话说 no， 还是每次就是随便他就 yes yes yes， 该说 no 的时候我们没有说 no。 有一个人叫赵小兰，我们都知道啊，赵小兰是现在是部长啊，对不对？忘记是什么部了，劳工部部长。他以前是交通部的副部长。那这个他是一个基督徒啊，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不晓得你们看过他的一个故事没有，他那个他父母亲教养他的时候呢，说客人去他们家吃饭啊，这个我们现在人家客人来我们家吃饭，你看我们孩子跑来跑去，你去到赵小兰他家的时候呢，你去他家吃饭的时候，你看到父母亲坐在那里，他的孩子一列排开站在后面，像 waiter 跟 waitress。 所以你还一进去还不知道，哎，奇怪，怎么你们家有佣人啊？不是，这都是我们家的孩子，他们家的孩子要做这些事情，学习这样子来礼貌，没有东西是白白得来的。他们家蛮大的，听说啊，这个游泳池也有，那游泳池自己要去清洗。他们家前面那条柏油路啊，从门口一直通到大门口，听说那个有不晓得多远了，120英尺的车道，那个柏油是他父亲带着这些赵小他们几个孩子自己铺出来的。是这样一个环境呢、啊，他们回家很少开电视的，这孩子很多事情都是必须要自己付出代价才得到的，不是就是说住在身边的。他们家也是蛮成功的家庭，所以才会这样子有这样富裕的环境。但是他们在教导这个赵小兰跟他们这些兄弟姐妹的时候是这样的严格，很多事情都是他们自己要付出代价才得到的，所以他学习到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功课，能够珍惜每一个机会，珍惜每一所他念的学校，然后把握住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后来你看人家现在是怎么样，华裔最高的一个官吏在美国，赵小兰。你想要带领出这样的孩子吗？你想要教养出这样的孩子吗？那我们要付上代价。好，我们要付上代价。有时候我们要给孩子不要太忧郁的环境。是的，我相信你可能很苦，以前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是第一代移民，我们看我们孩子我们就想尽量给他享受，但是那些享受有时候并没有造就这个孩子他将来的这个成长的需要。然后我们 在北美我们都看过，在台湾也是一样。我这次回台湾前面之前回去一个月，对不起，我们是到几点啊？
三点四十
啊。我们有看过这个台湾这个有些父母出门呢、啊，还要带个印尼佣呢，来做 baby， 就是做 nanny 的，这 babysit 的孩子的也有。那我们也在北美也看过，我们有父母啊，现在很成功啦，很成功之后呢，就有时候对孩子就提供他很好的，我们想说我们提供给孩子最好的环境，他应该就有最好的一个表现，其实是错误的。啊、我有一个例子啊，我以前在哥伦比亚一个会友，他成绩很好。就觉得父母觉得要栽培他，就把他送到一个私立学校，是非常有钱人去的贵族学校，但是确实那里面都是什么都是最好的。那他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坐 school bus 去的，但那边的人是怎么去上学的呢？那边啊，很多都是不是说自己有私家轿车，还有司机的。那个去的车子都是好几个门的，不是只有我们两边两四个门的，是那种轿车这样开进去的。所以有一次呢，那个这个春假完之后呢，回去学校上课，还看到有的同学是坐直升机，不停在校园里面，刚刚从这个不知道哪里去度假，春那个 spring break 回来的，那样的一种环境。那我们平常运动啊，我们就打打球啊，这个篮球啊什么，他们的这个学校运动是什么？送出去那边跑马的，啊，打球，球都这么小的高尔夫球的，不打大球的。那后来那个孩子一回家以后，才去那学校没多久，第一学期回来就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家这个厨房啊太旧了，我去同学家没有一个人家像我们这样子的。当然啦、所以他说我们要 remodel。 那孩子整个人的观念整个就改变了，变成是一个很崇尚物质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给孩子什么，他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要想说我们以前很苦，所以现在给孩子好一点。你想想看，我们当初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哪一个人是家境很富裕来的？我们哪一个不是凭着拿奖学金过来的，是吗？那我们的孩子就没这个本事拿奖学金呢？奇怪啊！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自己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少说了一些 no， 但是你看看神有没有对他的百姓少说 no？ 神常常对我们的祷告是拒绝的。对，神对我们祷告是拒绝的，神真爱我们。那我们今天对孩子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当该给，什么不要该给。第五个这个原则就是说，在爱跟管教当中要取得平衡，这两个的互动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取得平衡当中呢，我想用一个这个图表跟大家分享。实际上的例子在取得平衡当中呢，我们来看，你可能会常常用到这几句话，怎么样来平衡？这些话是你如果你现在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你可能要写下来，你反复要一直用到的，反复要一直用到的一些话。我把它分类成说：停止错事，建立品格，明白对错，尊重权威。要建立这四种的个性，或者这种的我们的目标，你可能必须在左边讲这四句话，常常反复在讲。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有好多父母跑来问我说，牧师啊，你好像也带你自己的大女儿带得不错啊，你告诉我们你怎么样教的。我就跟他们讲啊，他说，哎，我回去用了，牧师你讲了我回去用，没效。哎，是不是我的孩子比较难教还是什么？我说你用了几次？一次啊。一次就有效了吗？我说我的女儿啊，这些话我不晓得反复在她耳朵讲过几百次啊。我说你绝对不要放弃，你要反复一直讲。譬如说这句第一句话，你要停止你孩子做错事呢，这句话你常会讲的，说爸爸妈妈爱你，但是我要你是要哦，你是命令哦，我要你做对的事情，你现在马上停止做什么，马上去做什么啊。他做一件错的事情，你不要等他说，哎呀，我回家以后呢，啊，没有人看见，我再去跟你讲道理。我跟你讲啊，这个你这样子对陪别的小朋友不好啊，啊，以后人家也不喜欢你啊，跟他说道理。看到错的事情的时候要马上阻止，那你就要讲这个话，你这个话会常常一直反复出现，讲个不停啊。你不要寄望说你讲一次你孩子马上就能够接受，你要讲过好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你孩子听到这句话之后，他才反应到说，我父母亲现在跟我讲话很严肃哦，他跟我说我要你现在马上停止做什么， 马上跟我回去，他才会听呢。我现在我女儿，我叫她说，哎，你这样我们去教会回家啊，也是很困难。教会好像个大家庭，孩子去那边玩的不亦乐乎啊。有时候带他们离开教会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不是他们很爱神啊，乃是他们就有朋友很多啊。那我叫我女儿回家从来没问题，可是别人叫他孩子回家都有问题，差别就在这一点，你懂意思吗？你要告诉他说，现在是你应该回去的时候了，你现在马上要做什么？那这句话要反复一直讲，反复一直讲。第二句话说，建立品格，爸爸妈妈爱你，这次不会责怪你，但你必须诚实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你要教导孩子、管教孩子的时候，你要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你要知道事实真相是什么，你要叫他诚实告诉你。孩子做错事，总是把指头指向别人，那时候你就要去衡量哪一个原则比较重要。对，你今天或许你跟孩子讲话有个条件说，你今天告诉我实话，我不处罚你，就是他没有处罚他了，但是让他知道说，你看这个诚实比其他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但是就是说你必须要去讲，你要建立这个品格，你必须诚实告诉我你做了什么啊。这句话你也是反复一直会讲，尤其是这种4岁5岁的孩子，这句话可能讲不停了。再下来一句话说，明白对错，你必须站在这里不可离开，一直到你想出来你哪里做错为止。爸爸妈妈要你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不但是父母亲常常讲，连主学老师也常常讲，就是孩子之间彼此有什么争执啊或什么，你就把他带开的时候，安静的一刻的时候呢，你就要他说，你不要只要跟我说 I'm sorry， 你 sorry 完以后下次又同样又办再做同样的错事，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今天哪里做错事了。这时候呢，你就要一直让他在那边，直到他给你讲什么是为什么今天他处罚你。我这个女儿啊，她就有一个在我们家里面，她就有一面墙啊，是她的这个伤心地。她每次被处罚的时候，就把她带到那面墙面前，那个墙每次带到那边，她就站着面对墙啊，然后就开始流眼泪啊，那手啊抓啊，就黑黑的擦墙壁啊，所以那墙壁是黑乌漆嘛黑的。她说，他每次到那边就讲说，我好可怜哦，我好可怜啊，那个地方就是他的伤心地。但是为什么每次把他放在那边，就是你一定要在那边给我站着，一直到你想清楚了到底你犯了什么错，然后呢告诉我明白了，我们才让你过这样子。那这要好几次啊，很简单一个道理啊，这个孩子就必须要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去学习，他才能明白。很奇怪，但是你不要懒，不要嫌麻烦，你就反复要一直做，这些东西都要反复一直做的。反复做完以后，做到机械化了，你会发现突然间你孩子开通了，真的是这样子。我女儿那个固执啊，固执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天下没有人比她的固执的 ，A B 型的血型，哇，这个很固执的。那这个各样的这种，好像人家说的这个孩子，甚至有人说这个孩子现在是不是有问题啊？真的是很难带我那个大女儿。那我们这样反复，有的时候到很多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都几乎要放弃了。但是，我们就把这几个原则继续拿出来，就说神啊，既然你说这是对的，我们就继续这样子继续坚持去做。但是说实在话，没什么信心的，他就反复不停的做，每次犯错就这些东西再来一次，每次犯错就再来一次。哎，很奇怪啊！到有一次到这个我们后来搬到 Dayton 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是几岁了。7岁还是6岁多7岁的时候，突然间他，嘿，好像就开窍了，就变成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但是如果在那之前我们提早放弃了，那就真的是没有照神的话语把他带上来了。他就不停的一直讲，不停的一直讲，讲到那时候，所以我要建议大家说，你们要不要放弃，绝对不要放弃你们孩子，神没有放弃我们，我们怎么样背逆孩子，背逆神，神还是一再的在用他的慈爱公义在带领我们，你继续带领他们啊。还有像这个尊重权威，就是下面我一开始有提到说，教会或学校啊，你必须要去，不能 argue， 不能在那边吵，你现在必须去刷牙睡觉等等，爸爸妈妈要你有精神，所以你现在必须要去睡觉。你有没有？我不晓得你带领孩子有没有到一个程度，说晚上要睡觉时间到了，譬如说9点半或者是8点半或者是10点，时间到了，你跟孩子说，孩子停下来，你现在所做的事，马上去刷牙洗脸。他会去吗？不会啊， 我女儿会啊。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但是你必须要一直反复不停的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后他才会接受，这是你的权威啊。今天他为什么什么时候该去睡觉？因为他需要多少的睡眠，所以为了他的好处，他必须这时候去睡，他明天起来才有精神，在学校才有好的表现。不，他这么小年纪，他不知道自己需要多少睡眠，那你告诉他，他不能明白的。他在五六七八岁的年纪，他不能明白说父母亲，他觉得你在剥夺他的自由。是的，那你就剥夺他的自由，他必须要尊重你的权威。那这就是我们反复要一直做的。但是我给你一个鼓励，就是说你要是继续这样一直做，多做几年，你会像我们一样后来就很轻松了。这句话就讲一句，就父母孩子就去了啊。我们以前带这个大女儿的时候很辛苦啊，也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管教都是失败的。那现在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解脱离苦海了，突然间神又给我们一个小孩儿子，所以差10岁，但是现在回头回来看我们这个儿子，我们觉得他蛮幸福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去带这个孩子了但他也蛮倒霉的，就是他就真的会被我们很严格的带领起来。那我们不会放弃的，因为以前知道过五六年同样一句话一直讲得很烦了，但是后面的成果，后面的果实，甜美的果实尝到之后，觉得前面一切所付出的值得啊，值得。但是你们要摆上那个代价。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说我的管教方式无效？你说哎呀，牧师你讲的都很好，可是好像用在我身上都无效。跟你讲有几个原因无效，五个原因无效啊。要是你有这样以下五个原因之一的这种你的陈述在陈那个因行为在里面的话，你要改变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常见的问题就是在于说管教没有严格的执行，而且缺乏规则。爸爸今天比较晚回来，那这个家里的次序就不一样了。就是你的管教没有严格执行，而且没有规则。比如我们教会生活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在家里面管孩子是一套，那在学校里面管孩子又是一套，你来到教会里面，教会又是一套，所以你没有一定的原则，你要把这个原则讲清楚，你要知道什么是圣经的原则，你告诉学校，告诉老师，这是你希望这个管教孩子的原则，告诉你的主务学校长，我看我孩子诚实最重要，所以呢，管教孩子的时候，请你要注重这一点。我不晓得你们教会的儿童主务学怎么样，像我们教会儿童主务学，我是一定要去管的，当然我们有校长，但是这些怎么样管孩子，这个要按照圣经原则，这个我一定要是去管的。那你一定要严格的去执行，不要定了一些规则就很 flexible， 那当然就无效了。你自己想想看，你的规则是不是这样子？第二个就是说，也许你孩子的个性比父母还要倔强。这个倔强的孩子是很好强的，他们凭直觉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这心理学家讲说，这些倔强的孩子的个性呢，他们凭直觉知道，绝对不可以屈服在责打之下。因为他已经知道怎么对付你了，真的。在小事上还好，以后如果遇到大的事情，你真的没办法管教得了他。他知道说我撑得过去，我父母最后一定会让步的。你想看这种小，将来长大他做坏事，他嫁一个不应该嫁的人，他娶一个不应该娶的人，反正他坚持到最后，我一定赢。你要让他知道，从小让他知道，坚持到最后你还是输。你要尊重父母的权威。这个是遇到个性强的孩子是这样。第三个就是说，父母间突然开始采用某种新的管教方式，但之前一两年什么都没做。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今天开始在看到孩子有问题，你开始要管教孩子，可是你发现都没效，你就要知道说可能你前几年都没在管孩子。你不可能说现在开始管孩子马上要期望有效果，至少要一两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孩子本身他也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父母的对他的态度所以他以前习惯了父母放任他，现在他开始他要接受，你要给孩子一点时间。第四个就很简单的道理了，打得不够用力。为什么你管教方式不够？因为孩子不觉得痛啊，孩子不觉得痛啊，下次他就不会避免了。今天他如果真的被打得很痛的时候，你看他下次敢不敢？他去摸一个不该摸的这个 插头、电器被电到了，你看下次还敢不敢去摸？他几个胆，对不对？但是他不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情，譬如说他对他的弟兄啊、姐妹、他的小孩、自己的弟弟啊，或者是妹妹啊，弄得不应该弄，很差点弄出人命来，你连打都不打他，那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跟他自己本身没有关系，打要打到会痛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有意思，看那个父母在打孩子，有时候真觉得说，哎呦，这哪叫打呀？真的是这哪叫打？啊，真的是我们，何况还有些人觉得说不要打孩子。我刚刚一开始讲了，你要用圣经做蓝图，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不仗打孩子，箴言，啊，说你如果不仗打孩子，你不是真爱孩子。他不是要我们拿棍子一天到晚追着孩子打。但是你孩子犯了一个错，是应当要打的时候，你不打他，你是不爱他。那打是打什么？打好玩的吗？打要打得痛啊，对。打的目的就是告诉他说，这是他要付出来的代价，他使别人或什么事情产生那样的不好的后果，他必须摆上，他必须知道，他必须付出这个代价来。这个事其实说实在话，是所有管教里面，我个人认为的。最让我们觉得没有效的就是这一点，我们常常打真的是打不够用力，但是这要看你的个性。像我有时候我打孩子，我是比较不知轻重的人，所以我都避免去打孩子。但是我看我太太有时候打孩子的时候，以前我也会很害怕，但是呢，有时候确实是真的需要那样子，那孩子真是不听话，闯祸真是大，你真的要好好的这个处罚他。但是呢，第五个管教方式无效的，就是比较不幸的，就是说有些孩子本身就是不适合用责打的。譬如说那种过动额是不能打的。哦，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家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呢，那些是没有效果。但是你不要把孩子惯上，我这孩子过动额啊，所以我不能打他。哎，所谓过动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吗？过动的定义是说啊，这个他不能完完全全安静的坐在椅子上，他有一种不能解释的力量在驱使他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如果你孩子能够坐在那边看电视看个十分钟，那不是过动的。他今天你叫他坐着他不坐，他坐看电视他愿意坐，那就不是过动儿了。过动儿是不管做什么他都是不能停止，要一直动的，要去问医生啊。医生说他是过动儿，他是过动儿，除了那个以外都能打的啊。你觉得说我的孩子那是不适合打的，那是你自己的无知啊。在这个管教方面啊，这几个是我们一般归纳出来一些心得了。我这边有一些是讲说，从一岁开始一直到十二岁呢，有不同的孩子你应该怎么样去管教他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再谈。不过我想谈一些关于讲到刚刚我们讲那个爱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那爱这方面呢，我想用三点来跟大家分享。我还剩15分钟，对不对？对呀，很快的。第一就是说，我们要很正面积极的来做父母。第二点是说，我们要帮助孩子建立他的自尊跟自信。那第三点是说，我们要帮助孩子应付他的自卑，自尊、自信、自卑。我们爱孩子啊，譬如说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要怎么平衡去爱？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破坏心灵跟破坏意志中间的这种关系。刚刚我讲说打孩子我们可以打，也就是说孩子你做这件事情错了，我很生气，我也很希望你要改，我要打你。可是在这个打的时候，我们要很控制自己，不要打到最后，或是骂到最后，或是管到最后的时候脱口而出一些伤害孩子心灵的话，这个一定要严格的控制。但是人在怒气当中的时候，这点就很难控制住。但是你今天在管教孩子当中，你要建立他的自信，你要建立他的自尊的时候，你要尊重他。你管教他也是尊重他，哎，管教他不是就是说今天你犯错事，我逮到你了，你就被我控制了，啊，不是。你在管教他当中，你要建立他的自尊。所以绝对不要去污蔑他的人格，不，你就是一个坏蛋，这话不能讲。你就是这么笨，上次跟你讲，这次又做，你怎么这么笨？这个话就不能说了。你可以讲说，你上次讲了，上次做了，我这次又看见你又犯同样错误，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自己有没有想想看？ 你上次是不是真正的悔改？这话可以讲，但是你不能骂他，你是永不悔改了，你这个人就这样子已经好不了了啊，真的就好不了了。建立自尊，你要尊重这个孩子，管教孩子你一定要尊重他啊，这真的是我们父母管教孩子里面很需要培养的啊，更不要说有些特别做父亲的，有时候管孩子管到最后，自己孩子已经认罪悔改了，你还怒气难消啊，孩子要来跟你和好，你不要你要拥抱他，你要爱他，肯定他，这都是需要的。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孩子稍微大一点的话，我们必须要去明白孩子在学校的环境啊，孩子在学校环境里面怎么样，有时候你的孩子很多的不得到肯定都是在学校里面啊。我以前就在这个芝加哥的时候，我以前最早的时候神学院的时候，我是当青少年牧师 Youth Pastor， 才发现到说原来这个在这个学校好像一个丛林一样 Jungle， 里面都是野兽，都要吞噬你的我们是有孩子在，因为是我们都华人的子弟啊，坐这个校车啊，人家就后面踢死他的也有，有人被人家拿这个笔在后面这样戳的也有，笑你眼睛小的也有啊，真的呀。那其实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所面临到的环境比我们更恶劣，我们要去明白孩子在学校里面所遇到的困难。你的孩子功课如果表现不好，不要马上责备他，去发现是什么原因很可能他是需要一些，有些孩子是需要一对一的，有些孩子需要整个一个 group study 的。你如果孩子需要一对一，你在管教在帮助他功课的时候，你可能要给他请个家教有些孩子他可能这个数学发展比较快，有些人比较慢一点，那时候你可能要找补习班了，像哭嘛那种公务数学这种帮他补这些东西，不要觉得可耻，但是你不要太 push 他。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那个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去测这些智商的话呢，一般都只测出是这主要这就测出他的这个什么这个数学能力啊，语言能力啊，这个特别重要，还有其他一些什么空间啊什么东西，但是对于这个音乐啊体育啊我们都不去衡量一个人。但是很可能你的孩子就是音乐上面比较行，很可能你的孩子就是体育上面比较行，但他在他自己的恩赐上面没被人家肯定，在学校就已经重视成绩，已经没有在肯定你的孩子了，你孩子回家你还不肯定他，你怎么帮助他？所以你一定要肯定你的孩子，要找到你孩子的好处，你要去尊重他，帮他发展他的专才。学校的课程有时候可以暂时摆一边的，你要建立孩子，管教孩子，在爱跟爱当中，你一定要建立他这样的一种的自信。甚至呢，如果孩子他是一个，你的孩子是比较在竞争当中比较容易吃亏的，有些孩子学校蛮竞争的，像我们的孩子读书那个学校哇很竞争的有时候呢，你可能你的孩子如果比较在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竞争的环境下，可能他的表现会比较杰出。他孩子表现杰出的时候，他成绩好，他喜欢去学校，他喜欢那个学校，他就不会一天到晚给你很逃课啊干嘛，他不愿意去学校。有时候你管教他，发现他早上不起床不愿意学校的原因是什么，他对学校他拒绝。所以你要去知道他为什么不在那边，你要去帮助他，去肯定他。像我就辅导过几个孩子，最后我们答案是跟父母说，请你把他转到基督教学校去。基督教的学校不是每天基督教都比较差，但是我是说有些基督教他也 push 孩子很厉害，但是一般基督教的学校他的环境是比较爱的环境，老师都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譬如说我们在 Dayton 有一个 Dayton Christian School， 那一般的话我们像我女儿去那学校是公立学校，但是他那一区就是非常 competitive 的，你三年级他教四年级的课那种的，四年级他教五年级的课那种的，你了解意思吗？可是那个同样那个 Dayton Christian School 呢，他就三年级教二年级的课，当然那是有点太过分了。不过你要知道你孩子的需要，你要去肯定他，主要就是这一点有时候孩子他很喜欢画画他画画，有时候他画画心情不好他也画，心情好他也画，他画的时候越画越好，哎呀，画的时候很多想象力在里面，看到他表现他自我在那边。可是你就跟他说，你浪费时间，怎么不赶快去把功课写完呢？你写完晚上还要吃饭，晚饭完以后还有好多事要做，赶快去写。 是的，我们知道孩子他做完他的功课，但是在当中你要留意，你要留意说这个孩子他可能有特别的需要，你去肯定他。我觉得这是做父母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要期待老师去发掘你孩子的恩赐，那你这是一个很失败的父母。你应该自己应该知道你孩子是在哪方面强，你应该去帮助他。好，第三个就是说你要避免过度的保护和依赖。你要教养这个孩子，你就不要让他孩子他依赖你，或者是你太依赖。我们做母亲的很容易啊，尤其我们中国的母亲很容易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去爱孩子，但是其实你要给孩子一点自由。你在教会里面看到有时候父母亲带着孩子来以后呢，这个孩子啊做错事情，父母马上出现在旁边，这老师都管不下去了，对不对？有这种情形啊，就是这个孩子一动一静呢，父母都很注意，你要 let go。你如果今天这孩子很小，是在这个 nursery， 当然你要去注意啊。孩子慢慢大，你跟他距离要适度的保持，不要老是这个每次呢都要帮孩子出头，让孩子自己去那个去应付一下。孩子犯错了，他自己怎么去跟老师学习，怎么样来出错？譬如说我们在学校，孩子要是犯什么错呢，父母总是去帮他解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这样子啊。我们做牧师的、做老师的，在教孩子的时候，父母总是来说：“哎呀，啊，昨晚上他太晚睡觉了，今天早上起来，哎呀，他精神不好了。精神不好就可以打人吗？啊，是不是？那被你打了不是很倒霉啊？对，但是我们父母常常就很喜欢用很多理由来帮孩子搪塞过去。你应该让他自己去处理。OK， 你孩子真的是因为睡不好，所以起来别的孩子稍微碰一下你就打人了。被处罚了，那就让他被处罚吧。下次他知道说他先睡饱，对不对？先睡饱，精神去清清楚楚的，知道人家不是故意打你，人家只是碰到你而已，你也不会过度反应。这些都是因果关系的，那可能就是父母帮他找借口。所以我们这个不应该这样的，这也是一种积极耶，就是说你愿意积极的放手。那另外一个建立自尊的，就是说。很快讲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常常会产生的问题，就是说美貌的问题。很奇怪啊，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啊。有两个被这个社会认为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是外观形象美貌，第二个就是他的智商啊。但是很可能美貌还强过于智商的。你仔细看看啦，在这个你周围你环境里面，你那些比较杰出的在社区里面的孩子啊，譬如说以我们 Dayton 来讲啊 ，Centerville。那个小孩子那管弦乐团呢，那个第一小提琴手，你去看看他，不但是琴艺要好，长得也要漂亮，是吗？这社会就是这样子。那些孩子哪一个不是很了不起的？哎呀，华人的孩子琴的还得了啊，每个都很强的。可为什么每次坐第一位置的就是那几个在换呢？你长得好看容易让人接受啊，你看那个电视主播哪一个长得很丑的，都是要那种貌美的女主播坐在那里，是不是？所以这个社会就已经 program 好了，有些人成功靠美貌是能成功的。那台北市在选市长，选来选去选马英九，很多人说我选马英九，因为他长得帅啊，长得帅就先加分呐、啊，对不对？当然后面条件还是有，但是这个是一个你必须要面对，你我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啊。这个社会是这么现实，所以你今天。有些人少数人具有这种让人很羡慕的特质，但是你我的孩子可能没有啊。那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建立这种这个自尊自信呢？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圣经是唯一啊，不是绝对不把美貌当做一个人成功的标准的，是不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一种品格才是神眼中一个成功的一个人。你若把圣经教导你孩子，如果你孩子是一个重生得救、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就不会被这种的社会的价值观所击倒。但是如果你今天也跟世间一样，哎呀，要开好车、住好房子，哎呀，长得漂亮等等等等的，那你如果这样在生活，你孩子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孩子条件差一点，他的将来他也会很自卑的，他去外面很自卑。所以你要建立你孩子的自尊，建立他的信仰。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讲到那个自聪明呢、啊，哎呀，这个社会是啊，真的是现象测验里面，你的智商决定很多因素啊。 一个孩子，我们大家都可能都有生孩子的经验哦，剩五分钟。第一个孩子要出生的时候，父母的心态是说：“哎呀，这个孩子生出来不要断腿断脚就好了，生的孩子好好辛苦啊，都快生不出来了。生出来孩子只要健康就好了，对不对？哦，能够养大的孩子很了不起了，从来没养过孩子。可是生第二就不一样了，哎呀，我有经验的。第二个生出来的时候，哎，哎呀，健康当然不会有问题了。我开始要求他，从小开始就要当健康宝宝，就要比赛了。”对不对？然后呢，开始就填鸭式的给他各种最好的环境，就要造就他，塑造他。你把你小时候通通没有得到的东西，通通要要求你孩子去得到，这也是很辛苦的啊。如果他不是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办？你从小就想当律师、当医生，做不到，你就叫你孩子，你一定要当律师，你要当医师，很困难的。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训练这个青少年的老师，那其中有一些是白人，他们更不知道我们华人的环境。我就跟他们讲说啊，你如果今天去问这个华人的这个第二代啊，他们就知道说很大的压力是来自父母的，他们不能明白啊。我们的孩子是大学都是家长愿意帮他付学费的，孩子如果继续愿意研究所，我们父母还是无条件继续付的，到博士我们都付的。那些美国人，他们高中毕业就要自己去赚钱去念大学的。他们说：“哇，你们的孩子这么好，但是我们的孩子呢，知道什么东西该要，什么东西都不要。回到家里面跟你讲，大学回来说，父母给我学费，但是你不要管我。你看那美国的孩子哪一个还听父母的话的？父母你少管我的事情，可是你虽然不要父母管你，可是你又要跟父母讨钱。可是美国孩子是真的是靠自给自足啊，所以他真的是不需要靠父母。”可是我们华人子弟不一样，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父母给孩子压力也是很大。曾经就有人在这个西海岸把这些华人的这些子弟啊，第二代的已经到三四十岁的啊，已经是成年的，做一个开会，然后有一个这种辅导，其实是一种伤痕治疗的一个会议。就他们就问他，你小时候你父母给你们选择职业哪几种选择？哎呀，他们说父母亲就给我几个选择而已，第一个律师，第二个医生，第三个工程师，哦，没有，不是律师，对不起，医生、工程师，还有哪一个我忘了，总共给了四个。他说，那个主持人说啊，在座几百个人，你们父母亲给你们选择，还控制你们将来做什么行业？说是啊，而且就这么四个选择而已，我不骗你，哎，这是真正的事情。后来这个主持人去到东海岸的时候，东海岸那些同样这些华人子弟，东海岸这些子弟跟他们反映说，哎呀，西海岸那些人讲的不对啊，我们真的父母比较开通，我们父母给我们五个选择，第五个是当律师。你想想看，你今天是不是给孩子一些无形的压力？譬如说，哎呀，你讲将来长大如果娶一个讲话跟我能通的，那不是很好吗？那一直告诉他说你要娶一个讲华语的中国人啊，限制在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之外不能的，是不是？讲话能通的啊，是不是？我们今天在孩子上，我们给他很多的压力，但是不是聪明的人才有价值？你给你的孩子价值观，不是说成功，不是聪明，不是在社会当中顶尖的才是你认为他是好孩子。你的孩子常常每次拿成绩回来，第一个问题说：“我有没有让父母失望？”像我们尽量跟孩子讲说，你的成绩我不 care， 尽量啦，假装不 care， 对不对？但是我的女儿还是会知道，她回来还是会跟我说，哇，我这次有一个 B， 你们不会生气吧？奇怪，我的表从来没跟她说你对，从来没跟她说你拿 B 我会生气的。可是孩子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们华人父母的压力是无形的，但是是在那里，是在那里。我们非常重视这个聪明才智的成就。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的。我们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好好检讨，我们没办法建立孩子的自尊，特别是智商比较差一点、笨一点的孩子，真的是他会一生就在这个阴影当中，就没办法成功。第四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孩子被这个同伴排挤怎么办？比如说你孩子常常在学校或者教会里面被人家欺负了，被 let alone 了，那回来跟你讲说，哎呀，他们这几个孩子说是我的朋友，结果都不跟我在一起，怎么办？很多的孩子，特别越来越大的孩子，越懂一点事情的孩子的时候，他都会受这个苦了。人家排挤你，可能是因为 没有人会因为你是牧师的孩子排挤你啦，但是呢，人家排挤你可能是说，哎呀，我跟你们父母都没有不熟，对不对？或者是教会里面排挤也是有啦，对不对？学校里面也是有啊，啊，你们这些人，哎呀，这个没有参加交响乐团的，啊，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没有参加这个辩论社的，他们孩子自己之间会有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有时候孩子回来的时候很伤心，你知道吗？这是父母要面对很大的问题，你要帮助孩子解脱那种脱离这种被朋友弃绝的那种痛苦啊，哈，啊，那真的是比要帮助他解除失恋的痛苦还困难，你知道吗？在孩子的心灵当中，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哎，我们不要轻忽了。有时候我们父母就是轻忽这一点的，没有人去帮助他这一点的，使他一直在那边打转，功课成绩退步，你都不晓得有什么原因哦，原来是这个。你要很回去仔细看看，如果你孩子曾经跟你抱怨过这点，你一定要去留意。但是解决办法不是帮他跑去学校说，哎，你们这几个怎么从上礼拜开始不跟我女儿玩啊，怎么回事啊？或许到教会里面找那个某某某的孩子父母说，哎哎，你们怎么为什么 birthday party 光请这些人就独独漏掉我女儿啊，漏掉我儿子，这不是我们的做法，对不对？就好像说你要是失恋了，也不是，哎，你为什么要抛弃我啊，那个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但是做父母在这个场合，你一定要能够感情上去支持你的孩子，一定要到他的伤痛当中去支持他，听他讲，帮他解释，甚至跟他讲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强求，失去就失去了，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你要怎么帮助他从心里面在人格的塑造，是需要经过逆境的，面临逆境的。对，你的孩子会面临到很多的挫折，这个我跟你保证会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因为孩子就是很需要朋友的。小孩子在被朋友排拒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介入他的生命，不要把他看太小了，你不要忽略他，你要进去里面帮助他去面临在他那个幼小的心灵当中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然后帮他来克服那个逆境，走出来之后呢，哎，那孩子有自信。像我以前，我孩子不管他做什么，他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 style， 带什么样的东西，都是要去 match 他的朋友，是不是？或者是他讲什么话，都很担心他的朋友会不会接纳。我的孩子经历过这个困难很多次，到现在我的孩子出去，有时候我们觉得你已经太过分了，他说别人怎么样 I don't care， 已经到一个 I don't care， 那是很好啊，不会因为别人对你怎么样而跌倒啊。但是我们说也要平衡一点，也不要太不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呢，他已经可以建立到他自己说，我今天知道我如果这个朋友对我撒谎，我跟他说我坚持的是诚实这个原则，我女儿会跟他说我宁愿坚守诚实，你这个朋友不要无所谓，我女儿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听起来有点无情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多少的孩子为了要得到这个友谊，或者是要抓住这个友谊，他可以欺骗父母，他可以怎么样放弃他的信仰，主学所教的一切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提醒呢。所以我相信我们真的在平衡当中，我举这几个例子就是说，管教孩子是必定的，我们一定要管教孩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爱与管教的平衡，我们在管教之余啊，我们刚刚讲的几个提醒，如果说我们大家在这边来建立孩子的自尊自信的话，我相信我们孩子会是很愉快的，很愉快的一个童年啊。赶快最后一点，自卑啊，孩子啊，有时候就是自卑影响到很多，虽然个性，但是譬如说你的孩子如果常在一个，我只是很快讲一下啊，就是你的孩子如果发现到孩子说他在他的朋友当中喜欢扮一个丑角，你要很小心啊，他扮一个丑角赢得大家满堂喝彩，常常是因为他自卑感所引起，要大家注意他的。如果你孩子有自卑的现象的时候呢，你要去了解他，要去帮助他。你的孩子如果以下几个现象出现的时候，他就是有自卑的反应。第一个，他退缩，他对某些事情或某些人他退缩。第二个，他反击，常常说那些人不好。第三个，当个丑角。第四个，逃避现实。第五个，就去认同别人。第六个，弥补。弥补我们也是啊，父母，我讲个例子你就知道，我们以前很穷， 我们想把我们想弥补孩子，有些叫离婚的孩离婚的父母，我的孩子失去了少了一个父亲或少了一个母亲，所以我就怎么样特别用金钱上面弥补他，这些东西都是出于我们的自卑，这些东西不会帮助孩子。同样的，孩子在身上如果有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帮助他解决这些自卑感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积极正面的去教导孩子，孩子神赐给我们孩子，他一定是一个最好最可爱将来一定是很成功的孩子。你要相信这一点，要相信孩子，神给你孩子是最好的孩子。那我们要照神的话去管教他盼望你们都跟我一样，12年过去以后回头一看，哎呀还是不错了感谢神总算苦尽甘来了。会的啦，坚持下去一定会苦尽甘来了。好，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地上的产业宝贵的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常常在神面前也是一个叛逆抱怨违背神的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是吧？求主你让我们够看到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将这样的关系来体验，来反省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怎么用神教导我们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神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爱我们的孩子，神怎么管教我们我们就怎么管教我们孩子。我们相信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乃是靠圣灵的力量，我们的孩子会长大蒙神的喜悦，成为一个讨神讨人喜爱的孩子。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